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都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0赫40.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说，北韩问题上必须要做好最坏的准备。随着北韩与美国就核武器僵局引发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亦都是随之增长，而和平解决半岛危机的希望仍然是渺茫。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的教授鲁洛汉说，
This administration, not just Trump, the administration is systematically preparing for a time not that far off.
不只是川普本人，本届政府在系统性地正在为外交努力失败的时候做准备，这个时间是不会太远，根据现在的情况他判断大概就是明年。请醒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说出访亚洲期间或者考虑前往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川普又说他和国会有非常好的关系。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二说，如果北韩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的问题不能够靠外交途径解决，美国就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官员针对北韩问题会谈后对记者发表上述讲话。沙利文常务副国务卿说，美国国务院代表川普总统目前集中精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北韩所造成的问题，以及他的核武专案和弹道导弹专案问题。但是美国必须和盟友日本、南韩和其他国家做好最坏的准备，以防外交努力失败。沙利文星期三前往南韩，和南韩以及日本的高级官员举行三方会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对记者说，在他计划下个月访问亚洲五个国家期间，将会探讨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问题。南韩媒体揣测，川普总统可能会前往重兵把守的非军事区，在这个分割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狭窄地带，可以看到与世隔绝的北韩。川普总统未有直接回答这样的访问会被北韩视为挑衅行为。副总统彭斯今年四月访问过非军事区，前美国驻南韩大使和助理国务卿希尔说，美国总统都访问过非军事区，川普总统亦都应该去。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总统在非军事区的所言所为会决定北韩怎样反应，任何好像我们过去几个星期里面听到的激烈言辞都会对缓解紧张的外交努力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川普总统和几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多次在公开场合或者是政策上有摩擦，他亦都曾经和过几位的共和党议员针锋相对，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强硬批评。不过川普总统最近说他和国会的关系极好。
Right, I have great relationships with actually many senators, but in particular,
川普除了抨击民主党议员，亦都多次严厉批评同党嘅议员。例如大选期间，佢称呼卢比奥参议员为小马可，克鲁兹参议员为讲大话嘅泰德。执政之后，川普总统亦都多次攻击同党议员，例如最近北卡罗来纳州嘅参议员鲍伯科克尔，因为批评川普嘅北韩政策，被佢讥笑为小科克尔。西班牙高等法院裁令将两名主张独立的加泰罗尼亚高层人士监禁，罪名是煽动骚乱。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检察官指控加泰罗尼亚文化协会主席伊夏特和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负责人桑切斯在上个月的独立示威游行当中挑动对警员施加暴力，抗议者将警员围在一栋大楼内，并焚烧了几辆警车。加泰罗尼亚领导人 普伊格德蒙特星期一在推特上说，西班牙监禁组织和平示威的加泰罗尼亚民权社会领袖，我们再次有了政治犯，令人伤心。具体来是指40多年前结束的佛朗哥军事独裁政权。西班牙高等法院还开始对加泰罗尼亚警方的总警监特拉皮罗进行调查，他未有将他监禁，只是收走他的护照，不准他离开西班牙。索马利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货车炸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0人，同时救援人员继续搜索据称由伊斯兰激进分子制造的这宗大规模爆炸事件的生还者。摩加迪沙救护中心的负责人阿卜杜卡德尔阿丹对美国之音索马利语早表示，这次爆炸中已经证实有302个人遇难。爆炸是在星期六晚间在索马利首都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发生的。索马利政府表示，429名伤者当中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就医，死亡人数还可能会陆续上升。30多名重伤者星期一已经被送往土耳其接受治疗，其中包括了美国之音索马里语早记者阿卜杜卡德尔阿卜杜纳。伊拉克政府军星期一攻入库尔德人占据的城市基尔库克，夺取了政府办公设施、关键的军事地点和一处油田。进入这座伊拉克北部城市的美国训练的伊拉克政府军，按照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命令，降下库尔德旗帜，升起伊拉克国旗。不到一日之前，巴格达方面发动军事行动，回应上个月库尔德人进行的独立公投，伊拉克中央政府宣布那次公投非法。美国加州史上最严重的山林大火在肆虐一个星期之后得到部分控制，一些被强制疏散居民已经被允许返回家园，但是他们面临的难题可能还在后面。加州北部20多处山火已经得到部分控制，尤其是几处大的山火，至此到星期日已经得到40%至60%的控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星期日表示，劝告金正恩政府放弃他们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项目的外交努力会一直持续，直到第一个炸弹落下。随着北韩和美国就核武器僵局引发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亦都随之增长，而和平解决半岛危机的希望仍然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于外交途径解决北韩核威胁的前景持有的悲观态度，可能只是一种谈判战术。
I think I might have a somewhat different attitude and a different way than other people. I think perhaps I feel stronger and tougher on that subject than other people.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认为他可能会和其他人有些不同的态度和方式，他觉得或者在那个问题上面他的感觉更加强烈强硬，但是这种态度也可能会导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This administration, not just Trump, the administration is systematically preparingfor a time not that far off in the future. It's basically.
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鲁洛汉话：唔单止系川普本人，呢一届政府喺系统性咁样为外交努力失败嘅时候作准备。呢个时间唔会太远。根据现时情况，佢判断大概就系明年。近期一份民调显示，虽然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反对使用武力。但是在川普总统的共和党支持者当中，支持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清除北韩核武器或者弹道导弹基地的呼声见长。虽然发动这种压制北韩对美国发起攻击的打击或者是正当使用武力，但是很难证明。但是任何先发制人的军事选项，包括可能通过网络攻击破坏北韩导弹测试，或者是对金正恩以及平壤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都会令到驻扎有28000名美军士兵的南韩面临遭受致命报复的风险，而且或者将会使到整个地区陷入核战争。
I think that would be morally, diplomatically, strategically, politically a great disaster, not only for the people of Korea and the region, but also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韩国世宗研究所北韩问题专家大卫斯特劳布话： 他认为在道德、外交、战略、政治的角度上来讲，这些都会是一场大的灾难，不单止是对朝鲜半岛地区和该地区的人民，对美国也是如此。北韩表示，川普政府展现出的敌对意图，以及美国和南韩这个星期进行的强化的联合军演，进一步证明北韩需要核威慑力量是正当的。北韩预计将在没多久之后试射另一枚远程导弹。美国和北韩双方都没有采取行动缓和紧张，双方是一场看上去将会是致命的边缘政策的对决之中僵持不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的报道。
在国际社会加大对北韩的制裁和美国以及北韩核危机不断恶化之际，华尔街日报驻首尔分社的社长郑子阳和三位在香港工作的同事9月14号至19号期间在平壤进行采访报道。这个是该报将近十年来首次获准进入北韩。在采访期间，他们一行在两位北韩外交部官员的全程陪同之下，和北韩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正式的访谈，也都参观了平壤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包括韩战战争博物馆和一所新的科学图书馆。他们还参观了孤儿院、工厂、超市和店铺。郑子阳日前在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办公室是接受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李雅的专访，讲述他在北韩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北韩的人民在北韩核危机之下表现出来的那种的信心。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前往北韩采访是很多西方记者都想做的事，一般来讲他们需要事先向北韩当局申请，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申请都不会得到批准。据我了解，你们最近是受到北韩当局的邀请前往平壤采访，他们为什么要邀请你们去？你们这一次的平壤之行是怎样成行的？
我们这次是两者兼有，即是我们提出了申请也都得到了邀请。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表明我们希望尽量多地去北韩采访，有不同的渠道做这种事情。北韩人有驻联合国使团，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实体，还有和北韩人联络的中介，所以有不同的途径使到他们知道你的采访申请。我们这次的情况就是看上来他们的确是愿意给我们入去，不单止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出版物，包括是纽约客以及是纽约时报。我们和他们进行了沟通，最后是通过北韩驻联合国使团进行。
他们这次为什么愿意给美国记者前往北韩采访呢？
我们的感觉就是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一个是传达制裁不会阻止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以及是继续发展核与及导弹项目的讯息，而第二个讯息就是现时是美国和我们展开会谈并且承认我们是一个核国家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核国家，我相信这个是他们希望传达的讯息。通过我们纽约客以及纽约时报，你得到的是三家有影响力的媒体发出的，但愿是美国政府会看到而且会理解的声音。我认为另外一方面的情况就是不单止是发出讯息，他们也都是希望试图通过我们更好地了解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做得到，因为我们也都并不能够总是完全知道华盛顿所发生的事情。我在首尔，所以我可以假定我看到的是跟他们同样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有驻联合国使团，他们在曼哈顿、在纽约、在该处，他们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是交谈，至少是可以听到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在讲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一方面有多少的收获，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的确是他们的目的之一，因为他们也都是向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想了解我们的看法。
在你们采访过程中，他们最想从你们知道华盛顿以及川普总统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想他们想知道的是哪一个是发号施令的人，总统真正听哪一个讲，总统究竟有几大的权力，国务院有几大的权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的权力有几大。他们试图了解这些不同的权力基础，以及是哪一个的地位在上升，哪一个的地位在下降。他们还是想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关注他们在新闻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的东西。比如是这个或者是一个不重要的例子，但是他们问了我们是有关变性军人辩论的问题，试图了解这些的事情，几乎是从文化上面作出解读。当然这个不是很容易解释，我们也都很好奇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北韩官员是怎样同你们讲他们是如何看待川普政府的呢？
他们谈到了一些，但是不是很直接。 他们担心他们的信息没有被理解，他们担心有些东西将制裁当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动向，削除了他们的核武器。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他们是这样讲。他们也不认为中国是解决北韩核问题的关键，这是他们表述的情况。他们对此是感到困惑，亦都是对川普似乎认为中国对北韩拥有所有的影响力感到有些失望。他们的看法就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但是你们亦都是可以对此不予理会，因为这个是官方的口径。官方的口径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决定和中国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人都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认为北韩执意发展核武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是不是要维持政权的生存，还是要以此作为与美国进行平等谈判的工具？
我认为绝对是为了加强他们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我认为他们预期或者是希望双方将会在某一个时候进行谈判，他们希望在进行谈判之前占上风。这个解释是很多的事情，也都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要美国承认他的核武器的发展。还有一点的就是他们希望建立某一种的平等，如果他们能够比较可靠的打击美国的一个大城市，或者是至少将这种想法深入到一些美国决策者的脑里面，这样他们基本上是可以防止任何来自外部的威胁，因为他们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是来自美国。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最近去了北韩后这样写，离开北韩时他的预感和2002年离开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时候是一样的，战争是可以避免，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得到避免。你们亦有战争可以避免，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得到避免的感觉呢？
实际上我去北韩之后得出正好相反的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我去了之后得出的感觉是他们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感觉，即是他们对他们现时的处境是感觉良好。如果他们真的是担心遭到袭击，他们是会知道这个会是他们国家的终结，而这个不是他们所要的。我认为他们要核武器是要向美国显示你想都不好要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也都不要首先攻击你，因为我们是知道我们攻击美国的话我们也都是会玩完。当然他们没有这样的讲明，所以他们不希望这样。我相信他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一种，即是我们知道我们两个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军事行动，但是你是需要在这里来承认我们的核武器，取消制裁，并且将我们当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来对待。我不确定美国方面愿意是这样做，但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如果存在着爆发战争的担忧，我的确是认为这种压力更多的是来自美国而不是北韩这边，这个只是我的一种直觉。
北韩当局不觉得美国会马上对他们发起军事上的进攻，他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他们当然将它描述成为是这样的一种境况，即是北韩处于战时的状态，而且是战争任何时候都会爆发。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利于动员和激励北韩的民众，亦都有利于使到他们的军事开支合理化。同时在越来越多的北韩民众知道其他的国家经济状况都不错的时候，有助于当局将北韩状况不景气的情况正当化。当北韩民众看到中国、南韩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情况的时候，会产生我们国家为什么的情况不是那么好呢？这样这个是使到正当化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需要防范来自美国的攻击。我认为这种说辞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是落入了北韩人的思维里面。我同时亦都认为在北韩生活在这里继续，我不认为他们真的认为美国会袭击他们，但是我亦都意识到我可能会是错。
这个是不是你们第一次去北韩啊？
这个是我第二次去，我第一次去是2013年，不过是作为游客去。当时的情况是不一样，总的来讲看上来路上边车是更多了一些，有更多的新的建筑物，有更多的手机这类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平壤之外的情况是怎样。我不认为是这样，但是的确是意味着更多的钱从某个地方是进入北韩。
你这次在北韩是否看到北韩受到的严厉制裁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影响呢？
我们无法看到任何这种影响，他们也都不相信我们是看到任何的影响，这个显然不是他们希望向我们传达的讯息的一部分，这个会引起更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他们在几大程度上精心部署我们这样的采访报道。有人会说所有都是事先布置好， 就好似你哋响《楚门的世界》呢个嘅节目里边一样，我唔会走到嗰个极端，但系我亦都唔认为我哋睇唔到呢啲嘢嘅一种偶然。包括响汽车嘅加油站，我哋系未有睇到川普总统响推文当中所提到嘅排队加油嘅情况。总体上，他们对我们发出的信息就是，平壤看上来就好像一个受到制裁或者是因为制裁而受到损害的城市吗？对于这个问题，在五日的时间里面，在表面上答案是否定的。他看上来不只是一个受到制裁的城市，但是也不表明他们在其他的地方，在表象之下没有受到影响。在几个月里面的时间里面，这个是很难看得出来。
你在平壤期间有没有一定的自由度和北韩人进行交流？能不能够讲一下你们和北韩官员会谈的情况？
几乎整个行程当中，我们都是在北韩官员讲话。你可以说他们将称之为是我们的陪同，带我们去所有的地方。有两名的外交部的官员，我们和比每一日管住我们的人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行了谈话以及是正式的访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亦都试图尽可能咁多同一般老百姓交谈，唔理系老百姓指嘅系啲咩嘢。响我哋要求去超市或者我哋要求去加油站，我哋会问睇一睇我哋嘅人，我哋能否同当地嘅人系交流。譬如系当我哋去一家酒吧嘅服务员聊天，我哋试图同任何我哋能够讲说话嘅人倾偈。有啲人比较系怕丑，唔愿意同我哋讲说话。你在南韩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地方亦都会碰到这些这样的人。我真的是认为有些人真的很怕丑，不愿意跟其他人说话。但是那些跟我们交谈的人没有讲过跟政府立场不一样的说话。我不认为他们事先是被告知。这些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一阵就会入来这里。他们会问你们这样的问题，你们应该是准备好怎样去回答。我不认为有人事先会教他们这样讲。我相信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跟政府的口径是一样，是因为这些口径完全是被灌输到入去他们的脑里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渗透到他们的呼吸的空气里面，他们从一出生就听到这些这样的说话，所以他们是会这样讲。
你刚才提到北韩人不认为中国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讲他们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呢？
老实说，我们是没有问过他们太多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制裁的问题之外，他们没有任何谈到中国。在制裁的问题上，我们的确跟他们谈到了有关中国的问题。他们将中国描绘成为是他们曾经的朋友，说如果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为什么在联合国安理会最近两轮的制裁决议当中都是投了赞成票呢？我们向他们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他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些制裁议案会是怎样的一个样子。他们会严厉得多，他们的看法就是你们或者是对的，但是他们仍然是投了赞成票。为什么这些朋友会做这些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个是官方的看法，这个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什么东西呢？我可以令到其他人来解读，但是看上来是很有说服力。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是没有含糊，而且是非常之明确的。朋友之间是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不是朋友，这个不是因为制裁，而是因为这些制裁决议案反映了我们以前就已经知道某些东西，这个似乎是他们的调子。
在平壤采访的整个过程中，令你感觉最特别的是什么？
是他们的信心。你会觉得在很多方面他们的情况都是不妙，但是他们似乎不是这样觉得，他们似乎感觉得很好，就好像我们已经讲过这样。这个也都或者是他们对我们展示的那一面，但是我觉得他们相对而言是比较令人信服。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感觉良好。他们今年发射了很多个导弹，他们测试了一枚威力远超过以前的核装置，而且每一位严肃的导弹分析师比半年或者是一年前都对北韩更加感到担忧。因为我们是知道他们的确是拥有那一枚似乎是可信的核装置。如果他们能够显示而且是令到美国相信他们不能够是受到攻击，这样威胁北韩政权统治的将会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这个是不同的问题。我是倾向于认为处理内部的威胁更为困难，或者是不是这样的情况。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是困难的，处理内部的威胁要确保民众感到满足，经济上亦都有成就感，感到其他的要求亦都得到满足，这个是很难做得到。
你去了北韩之后，川普政府有没有向你们了解有关北韩的情况？
冇，我哋同政府里面嘅人经常沟通，只要佢哋准许。我哋以前同佢哋有过呢方面嘅沟通，呢次我唔知道是否有一个特别嘅情况报告会。反正我哋去北韩嘅四个人系冇参加，另外三个人同我哋唔响同一个城市工作，佢哋喺香港，我响首尔。当然，我亦都接受过采访，亦都响唔同嘅场合谈论过我嘅北韩之行。如果佢哋问我嘅话，我要讲嘅系唔会同我响嗰个场合所讲嘅有任何嘅不同。
如果川普政府嘅人向你咨询有关北韩问题嘅意见，你会俾佢哋提出乜嘢建议政策呢？
当记者的好处是我们从事的不是给人提供建议的行业。北韩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有任何的高招。我唯一要讲的就是他们的确是有信心，或者他们似乎要显示出这种的信心。我知道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或者是搞清楚川普政府究竟有多大的杠杆作用，以及是北韩有多大的杠杆作用的关键。但是我的确是认为他们对我们发出的邀请本身是一种信心的体现。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同世界六大国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欧盟在星期一说将会派欧盟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费德里卡莫格里尼去华盛顿说服川普保留伊朗核协议。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星期一亦对川普的决定表示担忧，目前华盛顿必须决定下一步是怎样动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定德克兰遵守核协议，从而结束了几个星期以来有关伊朗核协议的种种猜测。
We cannot and will not make this certification。
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不能够亦都不会认定的。川普的决定有可能会导致取消前总统奥巴马的有一个主要的政绩，就是伊朗核协议。该个协议要求伊朗在十年之内冻结核活动，但是并没有解决伊朗核项目和其他的一些问题。川普政府官员为川普总统的决定辩护。
We have to hold them accountable. They can't be continuing to support terrorism around the world like we are seeing they do. They can't continue to test ballistic missiles.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美国必须令到伊朗负责。伊朗不能够好像美国看到的这样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不能够继续测试弹道导弹，这些将会导致一个拥有核的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川普的动议表示赞赏，该协议的签署国就表示不安。德国外长加布里尔说，他们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都支持和伊朗签署的协议，他们希望保留协议。但是大众的担心不单止是伊朗。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又说，和伊朗达成的协议首次表明可以通过谈判防止战争，尤其是防止一个国家用核武器武装自己。摧毁这个协议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再也不会依赖这些条约，这个危险远远超过伊朗。
Iran's not right now saying death to Germany, they're saying death to America.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伊朗现时不是说德国灭亡，而是说美国灭亡。美国政府说，川普总统充分意识到平壤正是密切关注美国有关伊核协议的决定。
It sends the perfect message to North Korea, which is we're not going to engage in a bad deal, and should we ever get into a deal, we're going to hold you accountable.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总统的决定向北韩发出了完美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不会进行不好的交易，但是如果达成了协议，美国就会要你负责。美国不会因为达成了协议就装作没看见。现时美国国会可以介入了，虽然很多民主党人批评总统的行动，但是一些知名共和党人认为这些为了修改有缺陷的伊朗核协议提供了机会。
Under the agreement, Iran has what I call a patient pathway to developing a nuclear weapon. So we ought to try to fix that.
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根据协议，伊朗获得了他所说的发展核武器的内心通路，所以美国应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也是他希望国会能够做到的，希望总统能够和盟国更加全面地协商，因为这些是一个多边而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对川普的决定作出回应，承诺伊朗将会继续遵守核协议，但是伊朗将会继续研发导弹和其他的武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铜锣湾书店事件两周年，不会是促请要释放桂文海。澳大利亚外长警告留学生无必要尊重言论自由，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震惊国际社会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两周年之际，由海外流亡诗人贝岭担任会长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至今被扣押在内地的铜锣湾书店大股东瑞典籍的作家和出版人桂文海。声明说，作为笔会重要成员的桂文海两年前在泰国遭秘密绑架失踪，被押回中国大陆至今，呼吁当局停止掩盖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真相，停止羁押因言获罪的桂文海，立即公开全部事实真相，依据宪法恢复他的人身及迁徙自由，尽快促成他和家人团聚。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直言警告，敦促他们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毕晓普表示，澳大利亚欢迎国际学生，他们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开放与自由而来到这里学习。他说，澳大利亚为开放的环境和自由言论而感到骄傲，如果你要来澳大利亚，这个就是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利用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团体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并挑战与中国政府看法不一的学者。中国2011年发射升空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失控，正急速坠向地球。专家预计将于今年10月到明年4月着陆。中国官方已经在去年已经与联合国确认天宫一号失控。天宫一号作为实验基地已经服役4年多，差不多是最初预期寿命的两倍。它将由目前发射的天宫二号代替。地球上海洋和荒漠面积广大，意味着天宫一号从入大气层之后未消蚀的销毁部分，不是太过可能会击中有人居住的地区。业内普遍认为，天宫一号被视为是可以将中国转化成为太空超级大国的科技工程。中国首位女太空人刘洋曾经访问过进入天宫一号，执行了载人和无人太空任务。所有在10月3号到10号期间提交给美国的多元化移民签证，亦就是俗称绿卡抽签项目的申请输入，由于技术故障而丢失，在这段期间递交申请的个人被要求重新申请。被控去年在纽约和新泽西州放置两火炸弹造成30人受伤的男人，星期一被法院定罪。家住在纽约州伊利沙伯的29岁艾哈迈德·汉拉米面临终身监禁的最高刑罚。他被控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等多项罪名。美国司法部代理助理部长黛拿·波恩特发表声明说，判决是要拉希米对他的罪行负责的重要一步。被塔利班叛乱武装拘押5年之后，在战俘互换中得以获释的美国陆军中士包伯格达尔，星期一对擅离职守置战友于危险境地的指控认罪。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一间军事法院听讯时，伯格达尔就针对自己在面对敌人时开小差和品行不端等指控表示认罪。第二项指控最高可判刑终身监禁。受缉近2年的亚洲艺术博物馆10月14到15号举办了盛大户外派对来庆祝博物馆重新开馆。史密森亚洲艺术博物馆经过18个月的整修之后，星期六傍晚重新开馆。五角大楼说，美国对也门贝达地区两处伊斯兰国组织营地的空袭打死了几十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五角大楼说，也门是恐怖分子培训的一个枢纽。 恐怖组织利用也门的混乱和政府真空夺取地盘，对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的也门雪上加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在五年一次的大会临近之际，党内权斗暗潮汹涌，习近平留任总书记没有悬念，但其他政治局常委是去定是留，哪一些官员将会晋升常委，习近平的权力将会得到几大的巩固呢？由于高层黑箱作业，外界只能够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来到猜测和是评判这一场的权力洗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习近平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成为最高领导人，按照十年权力交接的惯例，习近平十九大将连任总书记。不过按照中共高层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则，亦都就是政治局常委67岁可留任，68岁则退休，几名常委十九大将卸任，另有新人进入最高权力核心。新常委有边个？哪一位将是习近平的接班人？或者习近平会不会放出打破任期限制的信号？这些都是看点。一号人物习近平，1953年6月出生，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中国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习仲勋的仔。他在2012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一直在巩固个人权力。这一次十九大的悬念包括是否会打破总书记任期两届的限定，或者设立党主席职位，以及是否以某种的方式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二号人物李克强，1955年7月出生，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大学接受过法律和经济学教育，在共青团系统担任过官职，被视为拥有团派背景。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次李克强将是除习近平之外唯一留任的常委。不过分析人士说，名义上排名第二的李克强实际上并没有前任总理这么大的权力。三号人物张德江，1946年11月出生，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从北韩金日成大学获得经济学位，他被认为具有江派背景。据信张德江将在十九大上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四号余正声，1945年4月出生，现任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被视为太子党人物，他的父亲是中共建政时的高级官员，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前情人王敬。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和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家人关系密切。他的哥哥情报官员余强星1986年叛逃美国，但最终未有阻碍余正星的仕途。据信余正星将在十九大上退出政治局常委会。五号人物刘云山，1947年7月出生，目前主理党务和意识形态。1993年调入北京任职前长期在内蒙做官，入常前长期任中共宣传部长。刘云山被认为是一位保守派的左派人物，推崇中宣部内部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据信刘云山将在十九大上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六号人物王岐山，1948年7月出生，现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中共反腐大总管。很多人将他视为实际上的第二号领导人。王岐山是已故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因此被很多人视为太子党。十九大的一个悬念是习近平会不会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使现年69岁的王岐山留任，或者虽然使王岐山退出常委，但仍然担任其他的领导职务。七号人物张高丽，1946年11月出生，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和天津市委书记，并长期在广东省任职，参与广东的经济改革。张高丽为经济专家出身，据说有江派背景。据信张高丽将在十九大上退出政治局常委会。未来的常委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 可能即将空出的五个政治局常委名额，边个将晋委升级？自上台以后，习近平一直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的治江新军能否称雄一方，巩固习近平不可动摇的地位？习近平睇重的亲信栗战书，王沪宁有可能出任政治局常委，被视为习阵营的汪洋、治江新军旧部陈敏尔等人，亦都有望跻身最高权力核心。被习近平的前任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等，是否能够如期入常，这个亦都是看点。热门的人选，汪洋，1955年3月出生，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十八大前就被视为入常热门人选，现为两届政治局元老，年龄上亦都有优势，是各界眼中十九大铁定入常的人物。外界认为他得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的首肯。胡春华1963年4月出生，现任政治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中，最年轻的两名成员曾经被视为未来接班人，一位是已经落马的孙政才，另一位就是胡春华。胡春华被视为团派，公众将胡锦涛和胡春华并称老胡和小胡。他若入常，将有机会在5年后问鼎最高职位。习近平会不会这种接受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惯例，这个还是一个悬念。栗战书1950年8月出生，现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向来被称为中南海的大内总管。栗战书先后在陕西、黑龙江、贵州三省担任要职，在1980年代就与习近平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自2012年任职以来，5年来习近平国内考察和外访，栗战书都与王沪宁随行，两个人成为习近平的左旁右臂。据信这一次栗战书将晋阶政治局常委。陈敏尔1960年9月出生，2017年7月接替落马的孙政才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是习近平治江新军旧部，外媒认为此举是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提拔亲信、清除异己的重要举措。陈敏尔目前只是中央委员，外界认为陈敏尔已经笃定进入政治局，并很有可能跳级晋升常委。王沪宁1955年10月出生，现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他负左江、胡、习三代总书记，被外界誉为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沪宁学习法律出身，习近平对他亦都信任有加，每次出访都将其带到身边，所有重大讲话与文件亦都要经过王沪宁之手。王沪宁在十八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十九大有望入常。不过他的严重短板就是缺乏主政地方或者是执政行政部门的经验。韩正1954年4月出生，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生长于上海，并长期在上海任职，被认为具有江派背景。自江泽民时代以来，除落马的陈良宇外，上海市委书记的职位一直是踏入常委的阶梯。江泽民和习近平由此登上权力巅峰，韩正会不会步他们的后尘更上层楼？习近平能否接受江派人员入常？这个都是看点。赵乐际1957年3月出生，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曾经在青海工作近30年。赵乐际在2000年以42岁的年龄成为青海省省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2003年晋身青海省委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拥有封疆大吏之力又管理中共高层人事权的赵乐际，这一次有可能更进一步跻身常委。其他的人选，李元朝1950年11月出生，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元朝被视为团派，在政坛的起步源自共青团系统，十八大前曾经是入常热门人选，但最终名落孙山，随后成为1998年以来第一个不是常委的国家副主席。十八大后，他曾主政的江苏有多名高官落马，为他的政治前景蒙上阴影。李元朝十九大熬成正果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说，他可能连政治局委员职位都留不住。蔡奇1955年12月出生，现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经在福建和浙江工作，与习近平长期共事，被视为是浙江新军的嫡系人马。虽然他目前连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但外界有人预测他有可能跳级入常。不过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以北京市委书记的身份直接进入政治局。李鸿忠1956年8月出生，现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接替落马的王兴国。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拥护习核心，被认为政治立场坚定，紧跟中共高层和中共政策变化的步伐，善于揣摩迎合常意。2010年3月，时任湖北省长的李鸿忠因对一名官媒记者不满，夺走了他的录音笔，但夺笔事件显然并未影响他的仕途。分析人士说，李鸿忠这一次入常希望并不是很大，不过以天津市委书记的身份晋身政治局委员似乎是板上钉钉的。陈全国1955年11月出生，现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曾经长期在河南基层工作，1998年成为河南省副省长，成为时任省长李克强的副手。外界普遍认为陈全国是李克强的亲信。陈全国十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这一次十九大有望进入政治局，甚至不排除跃升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李强1959年7月出生，现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在习近平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中共温州市委书记上被提拔成浙江省委常委，被视为浙江新军的系人马，这一次不排除他有可能越级进阶跻身常委。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针对香港政府七月底公布的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方案，民主党星期二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和反对意见相若。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民意调查结果反映香港政府一地两检方案有争议和社会分歧，尤其有接近三成的受访者非常反对，呼吁当局进行更多的公众咨询收集分歧，否则一地两检可能成为另一个香港社会对立和撕裂的分水岭。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预计明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今年七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站一地两检方案，将西九龙高铁站超过10万平方米的范围划为中国口岸区，而营运中的高铁车厢包括行驶、停留和上落客亦都视为中国口岸区，全面执行中国法律，引起广泛关注。针对港府公布的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方案，香港民主党9月16号至10月5号进行问卷调查，有效访问了1053名香港市民。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星期二，即是10月17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港府一地两检方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对和十分反对的市民一共有 42.8%，略多於支持和十分支持的 41.5%， 無意見就佔 15.7%。 胡志偉表示，民調結果顯示支持和反對港府西九一地兩檢方案的意見相若，反映港府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西九一地兩檢方案仍然有爭議和社會分歧，尤其有接近三成的受訪者十分反對。
事實上，從這個調查的反映，就是社會上面對一地兩檢的爭議是仍然存在，而且都是幾大的一個分歧，是很明顯地是沒有根本的共識。特別當你留意到十分反對的市民是佔接近三成，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政府當局是更加應該去進行更多的諮詢的工作，希望能夠收窄是相互之間的距離。 如果唔係嘅話咧，一地兩檢咧就會真係好明顯成為另一個咧香港社會係對立同埋撕裂嘅一個分水嶺。
民調問及有意見認為政府提出嘅一地兩檢方案違反基本法，一共有接近42%嘅受訪者表示同意同埋非常同意，略高於唔同意同埋非常唔同意嘅接近39.5%。針對民間一地兩檢關注組提出嘅內地一地兩檢方案，民調問及係唔係希望喺深圳福田站實施一地兩檢，以取代西九龍站進行一地兩檢，一共有43%嘅受訪者表示十分希望同埋希望，略高於唔希望同埋十分唔希望嘅接近40%。胡志偉表示，相關意見反映港府一再宣傳西九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但係好多市民其實擔憂西九一地兩檢破壞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對香港人嘅保障。胡志偉認為，既然社會對西九一地兩檢同埋福田一地兩檢意見分歧，呼籲港府將兩個方案全面開放諮詢，做公眾諮詢，俾市民掌握利弊再作出選擇，咁樣先至符合特首林鄭月娥承諾修補社會撕裂嘅施政方針。
因為基本嘅工作就係話，你係要讓市民大眾嘅社會咧，係真正就住啲有爭議嘅問題，係可以有真正嘅一個選項之下嘅討論，而某次而家咁樣咧，強迫大家要喺10月25號嘅時間立法會咧，係做一個無約束力嘅動議啦，去好似係為政府嘅一地兩檢在西九咧係做勢咁樣樣。咁我覺得呢一個好明顯咧，其實就唔符合喺今次我哋嘅民意調查當中所顯示嘅一個即係民情嘅係取態。
胡志偉表示擔心港府霸王硬上弓，強推西九一地兩檢方案立法會引發市民司法覆核，要求法院解釋一地兩檢是不是違憲，最終可能引致另一次中國人大釋法，令到香港法治再受衝擊。
因為這裡表面上很明顯牽涉到呢，是今次的一地兩檢在西九呢是運用基本法第20條，但是這個是明顯地同基本法第18條說明的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的全國性法律，是要在不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情才可以是納入附件三的。但很明顯就是說，即是出入境的管制、出入境的口岸的安排，這些工作一向以來都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情。因此就話佢根本就冇空間放喺基本法嘅係18條嘅附件三當中，成為全國性法律，即係引進全國性法律嘅基礎。
民調問及西九一地兩檢將全中國性嘅法律引入香港使用，會唔會擔心有關做法日後陸續有來？結果顯示，超過42%嘅受訪者表示十分擔心同埋少許擔心，略高於唔太擔心同埋完全唔擔心嘅38.5%。胡志偉表示，佢曾經喺立法會質詢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西九一地兩檢會唔會係一次過下不為例？袁國強回應冇辦法為將來嘅政府去承諾，呢一次只係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嘅做法。胡志偉表示，這些都是令很多香港市民憂慮的事情，他認為香港一國兩制的實施往往需要北京願意約束權力，否則很容易運用打開的缺口，令到一國兩制帶來後遺症。由多個民主派政黨和團體組成的一地兩檢關注組9月底公布內地一地兩檢作為單一替代方案，建議在深圳北、福田、廣州南等中國大陸主要的短途大型車站做一地兩檢，相信可以覆蓋大部分的乘客，提供便捷的通關服務，同時不會違反基本法。對於港府冷處理民間替代方案，只是以沒有新意回應。胡志偉表示，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6月30号离任之前一直没有提出政府一地两检方案，到到7月底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才公布西九一地两检方案，负责的官员竟然一再强调有关方案讨论已久，胡志伟认为是非常荒谬的讲法，他又批评林郑月娥不断搬龙门，可能政府内部有很多的讨论，但是社会上一直没有公开讨论。
就是翻查所有记录，在2015年揭开了这个高铁超支的事件，到换届之前是没有任何的方案是可以给个社会呢是去理解究竟我们未来高铁的营运是会用一个什么的模式去做。所以我觉得即特区政府在他一转了新政府之后转头就说这个方案已经讨论了很久，社会有很多共识，即是很荒谬的，亦都是绝对是不能够让公众信服，亦都是从这些民调里反映到为什么这么多市民大众都是有这么多的问号，这么多的疑虑，是甚至就是不惜表达，就是说我宁愿要一地两检在福田，都不要这个的是即一国两制受到是破坏。
为了唤起更多香港市民关注港府西九一地两检方案违反基本法，有基督教团体星期一即是10月16日中午在铜锣湾展开50小时禁食苦行，至到星期三即是10月18日下午结束。参与禁食苦行的前立法会议员冯志活牧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西九一地两检方案会侵害香港人的利益，因为在香港全面引入中国法律而且由中国公安执法，担心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现在就西铁站车厢内，迟些又不知道在哪里搞，迟些又加来加去，这样变成香港变成内地地方，是吧？我们香港人家守香港法律的嘛，都未出境就已经守这个内地法了，咁啊，造成好多嘅問題出現咯。
馮志活批評香港政府唔願意就一地兩檢進行公眾諮詢，質疑港府驚更加多人討論，會俾更加多人知道事情嘅真相。佢又認為民間方案建議喺福田、深圳北等中國大陸高鐵站進行一地兩檢係更加可行。而且可以騰空西九高鐵站的空間作商業用途，他質疑當局強推西九一地兩檢方案有政治考量。
這個政治考慮啦，很明顯大家明白的，就是怎樣呢？你方便人下來而已，是吧？在那裡一搞就坐車，坐車已經內地法例了，中國香港警察搞不定你，沒得管，下到來出閘你先管，出閘你先，咪已成吹啦，過落曬嚟啦，你仲夠膽唔俾佢入境咩？係嘛，即係咁唔好啊！咁樣做嘢法，你應承講50年不變，50年一國兩制，你又兩制落去啊！而家又唔制，而家成日搞一國一制算數，你咁樣搞到香港咁亂曬龍啦，又雙輸啊！根本係
為咗遷就港府，下個星期三，即係10月25日。向立法會提交無約束力的支持一地兩檢政府議案，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是10月17日宣布將會提出終止待續已進入委員會討論階段的2017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即是俗稱的樓市辣椒，以讓路一地兩檢議案有更多的討論時間。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強烈譴責港府的做法，他批評港府和建制派利用議事規程玩弄議會，認為會嚴重損害民主派和特首的互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是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再重复一次，我们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的。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